这里是挪威西大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大人民和广大华语节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3年10月12号，公元2006年12月2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为尼泊尔直升机坠毁遇难者坠思会致电哀悼；西藏传统文化与习俗面临全面同化危机；西藏政治犯与联合国酷刑调查专员会面后遭中共警方虐待；人权女作家莫莉晨藏人的惨痛代价与争取中国民主者息息相关；中国宣布明年1月起向外国记者实行奥运采访规定。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为尼泊尔直升机坠毁遇难者坠思会致电哀悼。下面请听李金美豆的详细报道。
本周四30号，美国的世界自然基金会为尼泊尔直升机坠毁事件中的24名遇难者，在位于首都华盛顿的圣阿尔班山上的圣公会教堂里举行了追思会。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11月21号为追思会特别致电进行哀悼，并向遇难者家属进行了深切慰问。今年9月23号，一架俄国制作的尼泊尔直升机在该国东部山脉地区坠毁，机上共有24人，包括尼泊尔外交大臣夏尔玛及其夫人、尼泊尔森林部长拉伊、芬兰外交官保利、美国国际开发总署驻尼泊尔副主委亚历山大女士和来自澳洲、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世界自然基金会高层官员以及其他4名尼泊尔环保人士等全部遇难。其中负责尼泊尔世界自然基金会高级项目的西藏高僧以细屈登也在这次事件中丧生。出事前，他们搭机前往当地出席一项环保计划案移交仪式。直升机于9月23号早晨离开古萨村，在抵达目的地苏卡塔村之前坠入深谷。本周四在华盛顿圣公会教堂为24名遇难者举行的追思会上，美国世界自然基金会宣读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电文。电文中说，达赖喇嘛将与追思会同在，共同沉痛哀悼和悼念在这起不幸事件中的所有遇难者。达赖喇嘛强调，长久以来他非常欣赏这批杰出人物为保护全球自然生态所付出的巨大贡献。达赖喇嘛说，对于美国世界自然基金会在这次事件中突然失去了7名资深成员将是一个巨大损失，所有他们的同事和其他同行工作者也为此感到无限悲哀。我们全体藏人将为所有遇难者进行祈祷，并向所有遇难者的家属表达最诚实的慰问。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随着中国政府在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政策下，大量开采西藏矿产资源和派遣大批汉人移居西藏各地，导致西藏脆弱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同时，西藏独特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习俗也面临着被全面同化的危机。近期前往西藏境内展开秘密调查后返回印度的西藏市人检社会研究员安江祥本台表示，为了研究和了解西藏境内的局势和动态，他利用5个多月的时间秘密前往西藏散区进行观察，并发现在西藏拿区和日喀则、安多等地区多次出现西藏妇女被拐卖的现象。对此，当地藏人都认为这些事件的主谋是当局派遣的所谓技术人员和普通移民。另外，中共当局在西藏拿区新建了很多高楼大厦，并且通过火车遣送很多汉人移民定居在这些地区。西藏问题研究员安金表示，中共当局还强迫西藏牧民用铁丝网围栏草场，并要求在每3年更换一次铁丝网围栏，而每次更换所需费用10000多元人民币的开支需要由当地牧民承担，对此给当地贫穷百姓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困难和压力。牧民对此表示不满，并一致声称围栏草场会破坏村与村、家与家之间的和睦团结， 以前西藏牧民在广阔的草场上举行各种赛马、摔跤、射箭等传统节日，但是中共的这一分离藏人群体的政策对当地民众的团结造成不良影响，同时扩大民众间发生草场纠纷等事件。他还说，西藏各县和乡以及各地区的汉人移民数量以及占当地藏人人口的70%到80%左右，因此大量汉人移民已经严重侵蚀着西藏民族独特的语言和传统习俗。他认为，西藏民族在中共的这种同化政策下，再过20年就会有可能从地球上消失，因此他希望全体藏人能够共同努力，保护西藏文化和习俗，抵制中共的同化政策。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政治犯与联合国酷刑调查专员会面后遭中共警方虐待，下面请听点击麦多的详细报道。
以煽动分裂罪和危害国家安全罪正在西藏拉萨曲水监狱服刑18年徒刑的西藏僧人警面加措，在去年11月27号同展开官方访问的联合国酷刑调查专员诺瓦克在曲水监狱举行会面，并在诺瓦克发表报告后不久，警面加措被关进禁闭室，并陆续遭到中共狱警的酷刑虐待。今年年初，他被送到医院接受长达几周的治疗，目前由于腿部严重受伤，完全无法正常行走。根据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消息，现年45岁的警面加措原是西藏甘南人，21岁出家为僧，在当地拉卜楞斋谢杰寺院学习佛法，后转往西藏拉萨甘登寺。80年代中叶前往印度，在南部哲蚌寺学习数月。他返回西藏后，于1996年11月23号，因被指控涉嫌煽动分裂罪和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关押在扎起监狱中。2004年5月，因在狱中高呼“西藏独立”和“达赖喇嘛万岁”等口号，被加刑3年，转往曲水监狱。他的总刑期为18年，将于2014年3月30号刑满获释。去年11月27号。联合国酷刑调查专员诺瓦克访问曲水监狱时，与警面加措举行了会面。他向诺瓦克专员详细讲述了在狱中遭受酷刑以及伙食条件等方面的情况。联合国特派专员诺瓦克的调查报告在全球公布以后，中国当局将警面加措关进禁闭室，对他百般虐待和折磨，导致他无法正常行走。目前他在狱中的身体状况引起国际各支持西藏组织和人权组织的极大关注。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旅居瑞典的中国名誉人士莫莉女士正对中共边防军警在藏尼边境南巴拉山沟枪杀逃亡藏人事件发表文章，指出自西方登山者发现逃亡藏人被射杀，人们追问西藏孩童逃亡的原因，我们因此看到，为了保护和发扬民族语言，西藏人民付出了惨痛的血泪，这种代价也和我们中国人争取民主和人权的抗争息息相关。莫莉在文章中指出，一位罗马尼亚登山者在珠穆朗玛峰偶然拍摄到了一个令世界震惊的录像，一位17岁的西藏尼姑在春夜藏尼边界流亡印度的途中被中国边防军警开枪射杀。文章说，为什么如此年幼的西藏孩童要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逃亡？50多年来，藏人罗豫不解逃亡的原因有躲避政治迫害、朝拜达赖喇嘛、接受宗教教育和学习藏文。文章强调，西藏有600万人口，比北欧的丹麦、挪威、芬兰和冰岛等各小国的人口要多，但北欧小国都拥有自己的国家主权，因此能够透过行政手段和教育体系让本国语言作为官方语言来使用。正如当今中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大都是一纸空文，西藏民族的语言权利也只是停留在纸面上。中共在西藏的统治者严重忽视在西藏的藏语教育。曾长期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陈奎元公开说，中国的教育是否取得成果不是看大学， 专业学校后，中学颁发了多少个毕业证书？归根结底是要看学生是否反对达赖集团。曾经在四川镇压西藏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的现任公安部长周永康说，在学校中使用藏语文课程是对政府人力和物力资源的浪费。尽管为了缓和民族矛盾，中共当局在西藏制定了自治区语言文字法规，并声明该法规的宗旨是保障藏语文的学习、使用和发展，但是在全球化、功利化的时代，藏语在汉民族政权的统治之下，在强势的汉文明竞争威胁之下，面临灭绝危机，因为它正在丧失其使用价值。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中国宣布明年一月起向外国记者实行奥运采访规定。下面请听德基美多的详细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北京奥运采访规定将从明年一月一号向外国记者正式施行，但是该规定在奥运结束后自行废止。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外国记者在中国各地采访只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刘建超昨天1号举行的专场记者会上宣布，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将于明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他说，最受关注的是规定的第6条，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只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该规定自2007年1月1号起施行，2008年10月17号自行废止。刘建超在解释这一新规定时说，按照规定，外国记者临时来华采访不再必须有中国国内的接待单位接待并且陪同，外国记者前往中国各地省份采访也没有必要再向有关省市的外办申请并经批准。刘建超特别指出，1990年颁布的外国记者和外国新闻机构在华采访的有关规定依旧有效，不一致的内容以新的规定为主。根据英国 BBC 消息，对于北京当局的这种做法，记者无国界组织表示赞扬，并且说在国际压力下，中共外交部放宽规定，允许采访奥运的外国记者在限定期限内自由地在中国各地旅行，包括前往西藏和新疆。记者无国界在2006年发布世界新闻自由国家的排名报告，在168个国家和地区当中，欧洲北部国家名列前茅，中国排名第163位，缅甸第164位，朝鲜倒数第一。总部设立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报告中，中国是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目前中国当局关押了32名新闻从业人员，是连续7年以来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其中15名与互联网有关。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红发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美多播送的达赖喇嘛开示录缘起赞。
什么叫因果的起源呢？也就是刚刚所说的，我们现在在一切感受，不论是痛苦还是快乐的感受，都是因为缘而有的，并不是无因而生，是有因而生。这个因缘并不是常因，而是无常因。这个因缘不是个别的因缘，并不像大自在天王等论点。假使是大自在天王让我们感到这些痛苦和快乐的话，那我们只要向他们祈求就好了，而不是用自己付出了。但是事实不是这样的，这些感受因为是完全依赖因缘而有，而且痛苦和快乐是产生于自心，跟自己有极密切的关系。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基美多播送的达赖喇嘛开示录缘起赞，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